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9月2号礼拜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水火夹击，美国东西岸都宣布紧急状态；麦康奈尔说弹劾拜登可能性小，选票将决定总统去留；美气候特使访华谋求合作；美议员说不要轻信中共政权；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七人遭重判；世卫组织正在监测一种名为 MU 的新冠病毒变体。专家说病毒持续变异恐令疫苗失效，或需研制新疫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四级飓风艾达8月29号直扑美国南部，随着艾达北上，各地引发龙卷风和水患。纽约州长霍楚2号凌晨宣布纽约州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较早亦都因为历史性的天气事件宣布紧急状态，说纽约市各地降下破纪录豪雨，严重浸水，道路亦充满危险状况。剧烈天气状况亦导致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针对纽约地区所有3座机场发布地面停飞。美国国家气象局在1号晚间9点半左右针对现有的激烈雷暴加发红暴紧急状态。国家气象局的推文表示，新泽西州北部一个钟头前发出第一次紧急状态。新泽西州长麦菲晚间宣布紧急状态。不单止美国东部状况连连，西部的野火灾情亦都持续肆虐。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下令提供联邦援助，以加强当地应变人员对抗 Calder 大火的工作。在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呼吁国会因阿富汗撤退失败弹劾总统之际，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三表示，成功弹劾拜登总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目前国会基本都是由民主党主导。他认为应该通过2024年的大选选票来决定拜登的去留。据 Fox 新闻网报道，拜登政府承认他领导的阿富汗撤军将几百名美国人以及上万名支持美国的阿富汗人留在了遭到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众议院自由党团一些共和党议员因此亦敦促国会弹劾拜登。但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对这种呼声泼了冷水，他说这种努力将会没有结果，如果要改变现状，只能够通过民众在大选中的选票来决定。而根据拉斯穆森民调的每日总统评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在9月1号当日对拜登的不认可度是 56%， 认可率则为 42%。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在8月31号结束了对东京的短暂访问后，随即飞往中国，并且在中国大陆进行为期2日的访问。国会资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之前就发表声明，敦促克里不要轻信中共这个实施种族灭绝政权的说话。礼拜二，麦考尔在声明中说，呼吁克里不要在美国的能源需求和供应链问题上和中共发生关联。他在声明中写道，克里特使今日较早时候告诉我们委员会知，中共的太阳板电池供应链在使用强迫劳工。 拜登政府自己的供应链报告亦详细说明了中共如何使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控制关键供应链，包括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链。他指出，美国政府解决气候问题的努力不应该令到非法奴役劳工的中共政权受益，亦不可以将美国的能源需求及供应链和中共发生关联。他还敦促克里一定不可以放弃我们的价值观，亦不能够忘记中共不遵守承诺的恶劣纪录。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七个人在当地时间9月1号分别被香港法院判囚11至16个月。他们被控组织煽动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七名被告依次是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浩焕、梁国雄、何秀兰、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黄浩铭、杨森及社会民主连线秘书长吴文远。其中梁国雄、何俊仁被判囚16个月，何秀兰、黄浩铭被判14个月，吴文远被判12个月。回顾事件经过，2019年10月20号香港九龙区举行反送中抗争游行，梁国雄等七人参加游行。今年8月七人承认了控罪，随后遭到判刑。中共当局自今年6月底强行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民主派人士遭到了大捉捕，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多名前立法会议员及多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判刑入狱。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正在监测一种名为 MU 的新冠病毒变种。这个机构说，这种变种有可能逃避之前新冠感染或疫苗接种所提供的免疫力。MU 变种亦被科学家称为 B1621， 在8月30号已经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变种名单。世卫在星期二发布的每个礼拜大流行病公布中表示，这个变种的突变表明有可能对疫苗产生抗药性，并强调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它。据世卫组织研究，新的变种 MU 首先在哥伦比亚被发现，但是后来至少在39个国家被证实。世卫警告说，虽然这个变种在排序病列中的全球流行率已经下降，目前低于 0.1%， 但它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流行率正在持续上升。据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一名专家近日表示，由于中共病毒仍然在持续变异，最终病毒疫苗的效力可能会逐渐减弱甚至完全失效，所以可能还需要研发新的疫苗。加大三藩市分校临床微生物学实验室副主任邱华燕近期对湾区1373名中共病毒感染者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在中共病毒疫苗接种后再感染者入面，78%的感染是 Delta 变种病毒，而 Delta 病毒在疫苗接种率较高的地区传染性仍然比较强。研究显示 Delta 变种的感染力是最初病毒的4倍。邱华燕认为，如果病毒继续传播变异，它抵抗疫苗的能力就可能会持续加强，最后可能会导致疫苗失去效力，届时科学家只好研发新的病毒疫苗。他的研究还发现，虽然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后的人染疫后症状较轻，甚至是完全没有症状，但是他传播病毒的水平和未接种疫苗的感染者几乎完全相同。这个和几个礼拜前美国疾控中心所公布的研究结果是一样的。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军在8月30号正式撤离阿富汗之后，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Milley 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9月1号一起召开记者会。奥斯丁表示，随着阿富汗任务的结束，其他任务必须持续进行。美军一直在努力应对疫情大流行，亦会持续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安全挑战。 揸住印太地区同其他地区嘅新机遇，深化同老盟友及新伙伴嘅联系，捍卫民主免受敌人侵害。在被问及日后美国同塔利班的关系发展是否可能在针对库罗山伊斯兰国的反恐行动中合作的时候， Milley 表示有这样的可能。Milley 亦说无法确知塔利班的未来，但从他的亲身经历来看，塔利班过去是残暴的组织，是否会改变仍然有待观察。奥斯丁表示，美军指挥官和塔利班在一系列范围极细的议题上合作，以尽可能给更多人撤离。但对塔利班的未来，他就不愿意多做任何预测。他仅是表示会尽所能专注于 ISIS-K， 了解他们的关系网络，并向他们的所作所为追究责任。专门追踪朝鲜武器计划设施的两个组织说，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军队可能正在为大型阅兵集结预演。韩联社报道，自从美韩联演之后，朝鲜单边地切断了两韩热线，并忽视美方的对话提议。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近日在美林阅兵场发现军队和军车，士兵的人数大约是10,000名。这项消息可能代表朝鲜已经开始准备十月的大型阅兵典礼。监视朝鲜的美国智库北纬38度亦推文分享这个消息，表示大型阅兵典礼通常会提前到1到2个月预演。韩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个官员强调，会同美国情报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朝鲜相关军事活动，并需要进一步分析朝鲜确切的意图。朝鲜最近一次阅兵是在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落幕之后，当时展示了朝鲜的潜射弹道飞弹。金正恩当时演讲强调，朝鲜会持续研发战略核武。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对2022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进行辩论。星期三，众议员以42-17的投票结果支持将国防开支提高近$250亿。啲议员表示，这个将令到国防预算高于通货膨胀，令到美国面对中共等对手的时候能够保持优势。这一项修正案是由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罗杰斯所提出，并获得了14名民主党人的支持。这个将令到下一年度的军事预算增加3%。外界认为参议院版的法案亦支持这个开支水平。这项修正案的通过将为2022财年的国防开支铺平道路。罗杰斯表示，这个将令到预算的增长和通货膨胀保持一致，并为一些拜登政府预算中没有涵盖的项目提供资金。修正案会将资金投入到新兴技术中，以帮助美国保持竞争力，并增加了潜舰、战机和作战车辆的经费。罗杰斯说，增加开支将确保美国能够和北京等对手竞争。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现在美国拜登政府有意重开耶路撒冷领事馆，以色列说这个是一个坏主意。据《卫报》报道，因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复杂的局势，原先的耶路撒冷领事馆是以区域而不是国家界定，所以业务范围会扩展到巴勒斯坦事务，而且独立于以色列大使馆之外。但是美国政府在2019年宣布将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领事馆并入使馆之后等同降级。现在拜登总统试着恢复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其中一项善意就是重启耶路撒冷领事馆。对此，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当地时间星期三说，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坏的主意。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独有的首都，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好计。拉皮德表示，我们知道拜登政府对这件事有不同看法，但既然这个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事务，会确保美方非常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意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9月1号在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宣称共产党绝对不过太平日子， 向全世界释放危险信号。从9月1号起，中共根据新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所有进入中国自己划设的领海范围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向中方通报。美国国务院1号表示，各国应遵循全球通用规则，美方会持续对抗中国非法过渡海权主张。美国最近撤出中东泥沼，并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印太。目前美日英印澳等超过8国的航舰和特遣舰队集结在西太平洋，兵力前所未见。澳洲驻美大使日前提出，中共的威胁超过9/11后极端主义对世界的威胁。欧洲议会外委会9/1压倒性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既关注中共军事威胁，亦罕见建议欧盟将驻台机构证明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这些动作都显示西方世界正在调整对中共独裁政权的政策。彭博社报道，因为工人短缺，全球食物供应链现在拉响警报，没有足够的工人采收水果、屠宰、开货运卡车，仓储都找不到操作员，餐馆聘请不到厨师和服务员，食物供应链因而受到冲击。部分雇主必须以两位数的加薪幅度找到或者留住员工，而食物的价格已经因为原材料和海运成本高涨面临升价的压力，人力成本再往上加只能够升得更快。彭博社说，联合国粮农组织汇编的指数显示，7月食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升31%。波士顿咨询公司表示，新冠疫情令到经济活动中多个环节的人力供应面临短缺，但对食品和农业领域的冲击最大。劳工短缺令到供应吃紧的现象最近频频出现。美国的食品制造批发商 Sysco 和 United Natural Foods 最近传出生产延误，从熏肉到芝士到椰子水等产品都受到影响。美国一些店家欠缺面包、鸡肉，麦当劳上个礼拜 Milkshake 缺货停卖。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反送中运动之后，港府对民主派进行大清算。早前警方落案起诉多名民主派人士，指他们在2019年反送中期间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涉及818、831、11和10月20号游行。就10月20号九龙游行案，涉案的前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和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等7人承认罪行。9月1号，法庭判囚7人11至16个月，除了王浩铭，其余被告的刑期和早前的818、831和11的刑期同期执行。据立场新闻报道，7名被告依次罪为陈浩桓、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王浩铭、杨森和吴文远。首4名被告被控于2019年10月19日在中环终审法院外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4人亦都各被控一项属于交替的公告一个未批准的公众游行全票罪，指他们同一日在终审法院外公告一个根据公安条例第14条警务处处长反对的公众游行，而该反对在上诉之后未有被推翻。除了何俊仁之外，其余6人同时被控在2019年10月20日在香港组织一个未经批准的公众游行，以及明知而参与一个未经批准的公众游行，触犯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和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结集罪。当日有不少民主派人士到场旁听以示支持，包括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书记和民主党成员禅仲佳。等候应讯的时候，被控7人之一的杨森向公众席大叫香港人加油。香港歌手何韵诗原定在9月8日至12日在香港举行7场演唱会，早前门票开售2分钟就售罄， 但是就在演出前几日，他突然收到香港艺术中心通知取消租借场地，引用条款说如果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安全，有权取消租借。何韵诗旗下公司 Goo Music 发声明强调，表演绝无危害公众秩序同埋安全嘅可能性，无法认同香港艺术中心嘅决定，同埋保留追究损失嘅权利，并且会喺8月12日晚上8点举行网上演唱会。歌手何韵诗嘅《你尚未成为的 Hot Social Life 2021演唱会》令唔少港人引颈以待，但系公演前夕嘅9月1日。何韵诗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发表声明，指前一日收到香港艺术中心以场地租借合约的条款22C为理由，临时取消他在2021年9月6日至12日租用寿神剧院作为表演场地的预订。该英文条款指，若租用人未能够遵守或者履行条款的任何规定，或者在租用过程中可能危及公共秩序或者公共安全的情况下，管理人可以在不通知的情况下取消预订，并且终止租用场地。何韵诗指出，香港艺术中心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和解释，讲明他们的表演在哪一方面触犯这条规例。在一再查问之下，香港艺术中心只是回复艺术中心管理层有责任密切留意社会最新发展和相关法律，依然没有进一步具体解释。对于香港艺术中心的通知和决定，何韵诗表示坚决反对，亦都无法认同。他说，我们仔细检视过今次演出的内容以及已经公布的宣传资料，当中绝无危害公众秩序和安全以及触犯法例的可能性。他又说，不禁要问，香港艺术中心作为支持当代艺术的独立机构，运作到现在44年，现在能够在毫无实质理据的情况下任意煞停已经批准的租用资格，在往后的日子怎样走下去以及面对公众，他的公司会保留追究一切损失的权利，退票安排详情将会在日内公布。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9月1号的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拜登为阿富汗撤军辩护，宣布将应对中共威胁；美国国务院更新各国旅行建议；美国特种部队面临中共 5G 技术的威胁和挑战；美国房价持续上涨，创下历史新高；美国驻联合国前代表斥责中共恶意淡化台美关系。8月31日星期二，拜登在白宫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他的政府不会被撤军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阿富汗近20年的战争应当完结。拜登说，我不会延长这场永远的战争，我亦不会延长永远的撤军。他为撤军的举动辩护，宣布这个就是撤离任务的设计方式，他旨在在严重的压力和攻击下运作，这个就是他所做的。在演讲中，拜登表示，美国应当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干预，转而应对其他更主要的问题。拜登说，现在我们正在应对中共国以及俄罗斯。他指出，新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时代已经改变，美国应该着眼于眼前的威胁，并收回在阿富汗分散的精力和资源。拜登说，他的政府将通过专注于应对网络攻击和核武器扩散等技术威胁来加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他亦誓言要继续反恐行动，打击来自阿富汗的任何威胁，称这个可以通过驻扎在阿富汗以外的部队来完成。他亦承认，星期一空运结束时，有100到200名滞留的美国人无法离开。拜登表示，自3月以来，美国政府已经19次接触并鼓励所有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离开，最终有5500名美国人撤出。如果其余没有撤离的美国人愿意，美国将作出安排给他们离开。拜登向包括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13名军人致敬，并赞扬了完成任务的军人们。 拜登亦警告伊斯兰国 IS 分支库罗山伊斯兰国 ISISK， 他们面临美国的更多报复行动。星期二，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Jen Psaki 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将明确表示，作为总统，他将通过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棱镜来处理我们的外交政策，包括如何最好地继续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二在讲到比剩余美国人离开的努力时表示，现在他已经从军事任务转变为外交任务。他强调，美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在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完成该项工作。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布对阿富汗的旅行建议，因为最近的紧张局势和新冠病毒情况，建议美国公民请勿前往阿富汗旅行。美国国务院在其网站的公布中说，美国驻喀布尔的大使馆于2021年8月31日暂停营业，政府已经完成从喀布尔撤员，我们将继续协助目前从阿富汗来到卡塔尔多哈的美国公民及其家人。在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和 CDC 一起将瑞士、圣罗西亚、北马其顿、老挝、爱沙尼亚和阿塞拜疆升至四级旅行警告，请勿旅行。由于这些国家的新冠病例不断增加，并且已经将加拿大的旅行咨询警告提高到三级，重新考虑旅行状态。警告分为四个级别，以第四级为最高，而第三级意味着新冠病毒风险高，建议旅客应该避免前往此级别高的目的地进行非必要旅行。加拿大从8月9日开始允许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入境，美方同时将加拿大旅行建议放松至二级。三个星期后， CDC 在8月30日发布的加拿大旅行更新建议中，将原来的二级风险适中的警告又回升到三级风险高，对于提升旅行加拿大的风险警告级别，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并没有提供具体的理由。显然，加拿大在对美国人开放加美边境后，每日新增的新冠病例数在增加，而且主要是 Delta 一病毒变种的感染。加拿大对美国人开放陆地边境后，美国并没有做同样的事，而是将在8月21日到期的边境关闭措施又延长一个月至9月21日，令加拿大人继续不可以以非必要的理由从陆地进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8月提前在推特网上发文称，他们将延长边界的关闭时间，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COVID-19 的传播，包括 Delta 变种。在一个日益互相关联的世界里面，业界人士指出，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和常规部队在部署作战任务或其他行动，例如一些侦察时，将不得不应对来自中共的 5G 威胁。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星期二报道指出，虽然美国没有和中共正面开战，但是和北京的竞争已经很激烈。部署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常规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直接或通过代理人已经在这里和中共的技术进行作战，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有新一代的移动通讯技术上线， 5G 的下载速度是 4G 的100倍，这个意味着一部 3GB 的电影需要35秒而不是40分钟才可以下载， 5G 的延迟亦是其前身的十分之一，所以要偷数据亦是几秒钟的事情。如果用在正途， 5G 对电信网络可以进行改造，会出现新的能力，好像远程手术、智能城市和自动驾驶汽车等。商业内幕说，但是中共背景的公司华为被怀疑通过网络攻击，从一家加拿大公司窃取其 5G 技术，一直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其 5G 技术。而且由于中共特殊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中企与个人和中共安全部门合作，世界各地的任何华为技术 都对私隐和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通过华为，中共政府可以在和平或战争时期监视或破坏各国的基础设施和行动。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一直在禁止华为进行其网络。英国政府在2020年这样做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2021年将华为定为国家安全威胁。之前中共已经攻击微软的数据交换器和其他网络攻击，但是由于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因为低廉的成本，正在转向中共寻求 5G 技术。负责美国在南美一带军事活动的美国南方司令部负责人曾特别提到，中共的 IT 基础设施在其他国家的存在，是这些伙伴国家交流的一个风险。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根据标准普尔星期二发布嘅新报告显示，由于供应短缺和需求强劲，美国房价继续上涨。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指数投资策略全球主管克雷格·拉扎拉在一份声明中说，2021年的6月份是房价增长率连续创下纪录的第三个月。在过去的几个月，不单止在价格上涨水平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上涨的一致性都非同寻常。20城市房价指数显示，目前房价比2006年的峰值高出 29.9%。 与此同时，涵盖美国所有9个人口普查区的爱斯直勒全国综合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 18.6%， 亦创下该指数自198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据全美房价指数显示，目前全国的房价比2006年房地产繁荣时期的最高峰还要高出 41.3%。 拉扎拉说，我们之前曾解释过，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强劲表现部分原因是受到对中共病毒疫情的反应所推动，因为潜在的买家从城市公寓搬到郊外住宅。6月份的数据和这个假设是一致的。与此同时，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31号的报告显示，从2020年第二季度到今年的第二季度，美国房价上涨了 17.4%， 而6月份房价则同比增长了 18.8%， 月度增长 1.6%。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研究和统计局部门副主任林恩·法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第二季度房价在6月达到顶峰，这一季度中山区、新英格兰和太平洋地区的人口普查区以及所有前20大都市区的房价年增率都超过了 20%。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王毅秦刚向美频亮底线，究竟系紧张啲乜？中共频举杀猪刀，阿里巴巴捐献1000亿。塔利班话北京系主要伙伴，将依赖中国资金。美国务院敦促各机构删除关于阿富汗军备的报告。艾达残留风暴至美国东北部，18人丧生。赵薇恐判极刑，港媒爆他的罪名帮习近平政敌洗钱。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拜登气候特使克里访华期间，中共外长王毅再次要求美方重视三条底线和两份清单。刚刚履新的中共驻美大使秦刚在首次演讲中亦提及此内容。 凸显中共目前正面临重重危机。中共外长王毅9月1号通过视频会见克里，克里表示美中合作对应当前紧迫的气候变化挑战至关重要，同时指出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但推动两国关系走出困境的球在美方一边。据中共外交部网站9月1号的新闻稿，王毅在同克里的对话中提到中美气候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并将中美关系恶化归咎于美方的战略误判。他强调美方应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停止全世界围堵打压中国，应重视并积极回应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并采取实际的行动改善中美关系。王毅近日和美国国务卿的通话中亦提及希望美方重视清单和底线。今年7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舒曼访问天津时，王毅首次提出两份清单和三条底线，好似要求美国不要在新疆、香港、台湾和南中国海的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和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以及美国制裁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等等。中共外交部出动王毅和秦刚频频向美方亮出三条红线，恰恰彰显了中共目前面临着三大危机。中方的第一条底线，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并强调是人民的选择，意味着中共想维持极权体制越来越难，一党独裁垄断经济利益的做法越来越不被中国人接受。第二条底线，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意味着美方阻止中共窃取技术和知识产权打到了痛点，拜登上台后继续对中方实施各种技术输出禁令，对中共构成严重打击。至于第三条红线，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共的目的是全面掌控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尤其是要美方在台海问题上让步，反映出目前国际形势下中共对夺取台湾感到越来越难。近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将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这是该公司在被中共重罚以及当局多次公开提及共同富裕之后宣布的这项捐款计划。而较早前已经有多家网际网路巨头试图破财免灾。综合大陆媒体消息，阿里巴巴集团目前已经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为促进十大行动落地，阿里巴巴将成立一个专门的常设机构。这一次阿里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包括加大科技投入，扶持欠发达地区数字化建设，扶持中小微企成长，助推农业产业化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出海，助力高质量就业，帮助提高灵活用工群体的福利保障，促进城乡数字生活均等化，缩小数字鸿沟，加强弱势人群服务和保障，支持基层医疗能力提升，建立20亿共同富裕发展基金。近期阿里巴巴集团成为中国舆论焦点，在该公司爆出性丑闻后，中共官媒发文直接狠批阿里巴巴，引发市场震荡，阿里巴巴股价应声下跌。在阿里巴巴被当局以反垄断为由重罚人民币182亿元之后，中国科技企业的压力剧增，不少企业被当局约谈或罚款，好像腾讯、美团、小米、字节跳动等公司多次因垄断、信息安全等原因接到罚单。今年以来，中共当局已经60多次公开提及共同富裕，就在上个月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再提共同富裕，并称构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塔利班发言人星期四9月2号说，中共将成为该组织的主要伙伴。 意大利报纸《共和国报》星期四刊出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穆扎希的采访，他表示在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塔利班接管该国后，他们将主要依赖来自中国的资金。他说塔利班重视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穆贾希德说喀布尔的国际机场应该很快恢复运行，机场在未来三日内就可以清空，并将在短时间内完成重建工作。他说我希望他将在九月再次投入使用。穆贾希德和共和报说，中共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在最近几周外国军队离开喀布尔机场之后，西方国家已经严格限制了对阿富汗的援助付款。在塔利班8月15号夺取阿富汗之前，他的联合始创人巴拉达尔 Mulla Baradat 曾前往中国天津和中共外长王毅会晤。塔利班是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北京虽然尚未正式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新政府，但中共外交发言人第一次使用尊重阿富汗人民的选择这样的特定用语，表示对塔利班政权的支持。尊重阿富汗人民的选择的意思就是尊重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掌权。不过中共亦同样担心欧美撤军后塔利班对中国在阿富汗的投资的态度，以及伊斯兰叛乱活动蔓延到新疆的问题。前川普政府顾问克里斯蒂安·韦顿 Christian Witten 8月25号警告，中共拉拢塔利班好似两者关系亲密，其实中共是有苦说不出。美国国务院证实，拜登政府官员指示联邦机构从他们的网站上删除阿富汗相关的军备详细清单，这些清单概述了美国向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军事装备和培训的数量和费用。据华盛顿观察家报道，包括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和政府问责办公室在内的多个机构发布的有关数百亿美元装备报告的公开连接现在已经失效。相关消息最早是由 OpenTheBooks.com 的始创人阿当安泽耶夫斯基 Adam Andrews Juskis 在星期二8月31号报道。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9月1号承认该机构在报告删除中的作用。我们的阿富汗联系人的安全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对华盛顿观察家报说，国务院建议其他联邦机构审查他们的网络财产，看看是否有突出阿富汗公民和美国政府或美国政府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参与的内容，如果有安全风险就从公众视野中删除。美国政府问责局的一位发言人和安泽耶夫斯基说，该局遵守了国务院的要求，保护那些可能通过我们的报告被确认从而受到报复的美国援助接受者，但是这些报告被指并不包括接受设备的阿富汗人的姓名。撤下这些报告的决定是美国星期二完成最后一次阿富汗撤军之后作出的，期间共和党人强烈批评拜登政府没有收回或销毁美国纳税人资助的在阿富汗的设备。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官员星期四说，艾达台风残留带来的历史性暴雨袭击了美国东北部，为当地造成突发洪水，至少导致18人死亡。纽约州官员说最多有14人被洪水困在地下室公寓内死亡，其他人被困在他们的汽车内。这场风暴星期三为纽约市带来的降雨量是非常之高，以至于国家气象局首次为纽约市和周边城市纽瓦克 Newark 颁布了突发洪水紧急状况。很多街道很快变成了河流，甚至巴士被淹没。纽约市大部分地铁系统因为洪水而被迫关闭。纽约州州长霍克尔 Kathy Hochul 在视察纽约市后对记者说，纽约市中央公园一小时内降雨量达到8厘米，打破了一个星期前创下的纪录。他说这个表明这一类灾难性事件不再是不可预见的了，纽约市和纽约州需要有所准备。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向新泽西州、纽约州和当地其他州的州长保证提供紧急援助，并向罹难者的家人表示哀悼。拜登同时表示， 他将在星期五前往路易士安那州会见爱德华兹州长，讨论那里的复原努力。拜登说，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和其他机构都会不停工作，直至彻底满足地区的需要。拜登说，受到艾达重创的地区是美国石油生产和提炼基础设施的重要中心。他说，政府正在迅速行动，确保石油继续在全国各地流通。拜登星期四在白宫说，我们同舟共济，国家会来帮助的。拜登同时指出，极端的风暴和西部野火的燃烧都提醒大家，气候变化已经出现了。他敦促国会通过他提出的基础建设议案，该议案包括治理气候变化的措施。因《还珠格格》爆红的一线女星赵薇突然被列入劣迹艺人名单，包括演出作品被除名下架，个人和公司的社群账号亦被封锁，赵薇更经传被消失，完全不知道她现况如何，好像当年范冰冰事件一样。更诡异的是，至今都不知道赵薇是犯了什么罪，只知道人人噤若寒蝉，不敢多说。就有香港媒体推测，赵薇是被卷入政治风波，并且得罪的人就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据香港媒体报道，赵薇在演艺圈中有一个很强大的靠山，这个就是她就算爆出亲日、辱华、炒股、坑杀股民等争议事件，都能够火速平息的原因。而那位大人物就是前任中共副主席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曾庆怀被视为掌握中国娱乐圈20年的幕后总导演，经常包办各种国家晚会，还喜欢同圈中美女玩潜规则，有不少图色传闻。赵薇因富商老公黄有龙的政治背景和曾家派系人物走得较近，这个亦成了夫妇两人在政商界有人脉的主因。如今赵薇突然被封杀，网传最主要的原因是卷入了曾庆红和习近平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且赵薇夫妇两个还涉嫌帮曾家贪污洗钱。假如赵薇和老公被冠上这个罪名，依照中国法律，情节重大者恐怕被判死刑，即使逃过死刑亦要入狱至少10年。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警告下属要敬畏，经济乱权自废武功恐怕击碎他的连任梦。美国气候特使访华，王毅耍无赖，美国议员警告勿轻信中共。中共新规海上交通安全法上路，五角大楼强硬回击。开学啦，香港6万多中小学生去了哪里呢？学界亦面临教师离职潮。朝鲜婉拒300万支中国科兴疫苗，理由含蓄。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9月1号，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发表讲话，中共喉舌新华社配合以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作报道宣传。习近平讲话中更直言，首先要有敬畏心。通常能够进入中共党校培训的后备干部，应该是被精挑细选，大多数好可能还是习家军准备提携的人。对此，海外评论人士中原认为，习近平声称所谓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和共产信仰，还称他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但在场听训话的这些人，哪来什么马克思信仰和理想？所谓的对党忠诚，不过是要对现任中共高层的忠诚，才会有升官发财的机会。倘若乱讲话、乱办事，甚至站错队，就会身败名裂。若果不是为升官发财，谁会坐在那里有耐性听训话呢？习近平还说，有了坚定信念才能够经得住考验，走得稳、走得远，否则就经不起风吹浪打，临阵逃脱。中原话，下面听训话的人应该十分清楚，目前党内习近平连任的斗争十分激烈，他们不得不小心，应该站在边边，亦在思考后路。习近平还强调， 检验党员干部是否忠诚，有明确的检验标准，能不能够维护中共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等，都是对党忠诚的直接检验。中原认为习近平最关心的是他们能不能够对自己真正忠心，特别当前激烈内斗的时刻，习近平到党校讲这番说话，亦想通过党媒传递给那些试图骑墙和观望的官员，告诫他们不忠诚的可能后果。看来习阵营对连任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还有评论认为，不管习近平怎样防范，怎样为自己的连任铺路，但现在打着社会公正的大旗，推行共同富裕、劫富济贫，并对境内科技公司实施大规模打压，中共将国内百姓辛苦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经济增长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依据，他挥舞的这些经济乱权势必重创中国经济，对增长前景构成负面影响，当危机无法解决，黑锅都会落到习近平一个人的头上。习近平无疑是在这里自废武功，他还想在中共二十大连任吗？美国政府的气候特使克利 John Kerry 9月1号访问中国，寻求合作解决气候问题，但在此之前，美国之音报道说双方的合作前景并不被看好。果然克里这次访华是中共方面邀请和安排，克里在9月1号却只以视像方式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9月2号亦同样以该形式和中共副总理韩正会面。有评论认为中共的做法是因人而异，因为在7月26号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同样到北京，均同王毅面对面对谈。不仅如此，王毅在同克里会晤中还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方式，说中美关系的大环境目前陷入严重困境，都是美方的错，要美国首先纠正错误。无独有偶，中共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同样在9月1号亦一改之前屡屡主动向美国示好的态度，反面指责拜登政府延续上届政府的对华政策，破坏中美关系。而对自身在人权和地区安全、贸易和网络等领域备受指责的行为只字不提。有分析认为，外界看到王毅这次会见克里时耍无赖的做法和秦刚的战狼表演一脉相承，但亦正好暴露出中共对美国联合全世界围堵打击中共的惧怕和忌惮。在克里访华前，美国国会资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 Michael McCaul 就发表声明，敦促克里不要轻信中共这个无视国际协议、实施种族灭绝政权的话，不要牺牲美国的价值，亦不要忘记中共恶劣的不遵守承诺的记录。麦考尔在8月31号发表声明，敦促克里不要在美国的能源需求和供应链问题上和中共发生关联。他指出这些谈判令美国看起来软弱，并损害了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其他主要利益问题的讨论，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共新近修订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宣布，自9月起所有进入所谓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只都必须向中方通报。美国国防部9月2号做出了回应，态度坚定地认为中共此举违反国际法，是向中方提出严正抗议的同时，亦强调美方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航行。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报道，中共9月实施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通过领海的外国船只通报名称、呼号、当前位置、目的地和船上货物。中方定义的领海不仅是中国沿岸海域，还包括东海、南海以及台湾周围海域。外界认为中共当局利用这个所谓新法再次进一步挑起海域拥有权的争议。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苏普尔 John Supple 对此强硬表示，任何国家的法律不得侵犯其他国家在国际法保障之下享有的权益。中共此举是对包括南海在内的广泛海域构成严重威胁，影响其他国家的贸易、商业和航行自由。 中共单方面要求其他国家通过海域时要事先通知，这样的做法违反国际法。对于中共海事新法对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行动的影响，五角大楼宗教麦纳斯 Martin Miner 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和航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在一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亦强调，美国坚持的原则是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国或小国都遵守同一套海洋法律。美方毫不避讳地向中国提出抗议，并将继续反对中国非法和过度的海洋主张。9月1号是学校新学年的第一日，读书郎背起书包上学堂，但香港教育局的数据发现，截至7月底，香港公立中学和小学出现了61000个学额空缺，还有学校大批老师换了新面孔。这些学生和老师到底去了哪里呢？香港教育局8月公布了2020-2021年度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的数据，以及学额空缺参考数据显示，香港小学生的流失率约 1.6%， 中学的流失率扩大至 2.84%。 截至7月底，公立中小学的学额空缺达到61333个。另据香港中学校长会2月份发布的调查，2020年7月到11月期间退学的中学生较2019年同期大增逾20%，当中因移民或赴海外升学的更较2019年大增1倍。香港直资学校创智中学校长黄晶容9月1号亦透露，学生流失问题严重，除了学生，学界亦面临教师离职潮。已经解散的香港教师协会今年5月发布调查，显示有约40%的受访教师有意离开教育界。黄晶容校长说，他的学校一年有12位老师离职，而且大多数是年轻教师，其他地区的直资学校情况更为严重，到今年7月初已经流失近40位老师。黄晶容认为，造成老师纷纷移民或转行，主要原因和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关。立场新闻亦曾经报道，传统名校应华书院在2020-2021学年最少有15名老师离职，占教学团队人数约20%，当中不乏移民者。一位任教10年而家选择移民的教师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表示，他对香港教育界感到悲观，如果留低就被迫埋没良心教授国安课程，离开了亦忧虑未来再没有真正香港人教育下一代，香港师生双重流失更危及学校的生存空间，有些学校已经面临废校的危机。中共当局目前仍在全世界搞疫苗外交，当然对朝鲜亦不例外，但近来出现了尴尬状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位发言人在9月1号表示，朝鲜公共卫生部拒绝了一批由全球获取机制 COVAX 提供的大约300万剂中国产科兴疫苗，理由是全球供应有限，应该将它送到疫情严重的国家。外界嘲讽说这个理由有点含蓄，不过据隶属于韩国情报机构的韩国智库称，今年7月由于担心副作用，朝鲜拒绝了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的疫苗。韩国智库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今年7月透露，平壤对中国产的疫苗没有兴趣，因为担心它可能不是那么有效，因此在引进中国接种产品的问题上迟疑不决。但朝鲜反而对俄罗斯制造的疫苗表现出有兴趣。另外还有消息说，今年5月有朝鲜高官在注射中国疫苗之后不幸去世，引起金正恩强烈不满，随即要求朝鲜医院禁用所有中国制药品。在全球多个国家受疫情席卷之际，朝鲜当局一直坚持说，由于防控措施得当，朝鲜至今为止没有发现一个感染者，但外界专家普遍表示怀疑。全球免疫联盟的发言人表示，将继续同朝鲜当局沟通合作，以帮助应对大流行病。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